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因为你和我是互为肢体。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团契生活。
团契生活，那么在这里呢，跟你一块学习怎么样过一个团契生活的呢，有李月欣，还有
我周素琴。欢迎你再次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团契生活。是的，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继续不断的学习，借着团契生活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更不断的长进。
嗯，我知道呢，在圣经旁边呢，不少的良友圣经学院的一些的同学呢，他们真的互相的扶持哈。当他们收听这些课程的时候呢，他们也是组成一个学习小组，一块的在圣经旁边呢来收听，一起的记笔记。
那非常好，
而且呢互相的鼓励是真的是非常的宝贵。盼望呢，我们都能够在团契生活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以至于呢我们能够真的活出团契生活里面应该有的一些的特质哈。
对，如果是有一些听众朋友他说，哎呀月欣啊，我们的教会呢没有团契生活，那我今天听了你的节目，我心里面真的想有一个这样的团契生活的话，我们在这里也鼓励你，你可以把你的这个信主的弟兄姐妹聚集在一块儿哈，像刚才我们讲的，聚集在一块儿，一块儿来收听这个节目，收听完了之后呢，你就照着这样的方式在教会里面组织一个团契，然后呢过这个团契生活。
对，那么在这个课程的最后几课呢，我们也会真的比较具体的谈到呢，从零开始我们怎么样去建立一个真正的团契呢，怎么样去预备呢，怎么样来参与呢，那希望呢这一些的建议呢也能够帮助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
对，
那上一课呢我们讲到怎么样互相牧养啊，是基于我们作为一个君尊的祭司这个身份，我们可以在团契生活当中呢发挥这样的功能。不晓得呢弟兄姊妹有没有尝试一下呢，真的开始去深思自己的这个身份呢，去发挥祭司的这个角色，就是在传道人哈，还有呢就是医治者，还有宣教士和先知这四个角色上面呢发挥你的作用呢。我相信如果在团契里面呢弟兄姊妹都一同的愿意去努力为神来服侍的话呢，这个团契呢是充满了爱也充满了动力的。
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一课里面要讲的就是彼此相顾了。那我们每一个肢体呢，我们的信徒呢，其实呢是属于一个身体的。那这也是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说，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你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因为我们在主里呢大家都是一家人。是的，信主的信徒呢是同属于一个身体，虽然是不同的肢体，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特色跟长短，我们的优点缺点都有，但是呢我们在主里呢大家可以互相的补助的。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说，我们因为是一个肢体，所以不要分门别类，反而圣经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顾。弟兄姐妹，你如果是看哥林多前书12章25节的话，很清楚的有这样的教导，不要分门别类，反而要彼此相顾。在一个团契当中，个人如果是单单的只顾自己的事情，那这个怎么能够算得上是一个身体呢？不可能的，对不对？那今天月欣跟我做了节目，月欣如果是哪里不舒服的话，我要紧张，我要去关心他，因为我们在组里是一个肢体，我会关心他的，我会说，哎呀你今天脸色不好看怎么样啊。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所以呢彼此相顾呢是团契生活当中要学习的一样宝贵的功课，也是团契生活里面应该有的一个特质。
关顾别人呢可以说呢是一个学问哈，可能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呢觉得，哎，我也很想的去关顾我身边的弟兄姊妹， 但是呢，有时候呢，好像不懂得怎么样去做啊，或者呢，很想去问他的安，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样去开口啊，又或者呢，哎，看到呢这个弟兄或者是姊妹啊，最近好像呢，他的情绪有点的低落啊，但是呢，又好像呢不懂得怎么样开口呢去问他的情况哈、我们也承认呢，有时候呢去关顾弟兄姊妹呢。也是需要有技巧的，也是应该呢去学习的。那因为呢关顾别人呢、我们除了有爱心之外呢，我们也需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那我们会从几方面来讲怎么样去关顾别人啊。第一方面我们要讲的呢，就是真理方面的教导呢，那就是我们很鼓励呢，在团契里面呢，由一些比较成熟的属灵生命比较稳定的。一些的弟兄姊妹呢、去关心一些刚刚信主的或者是灵命还是比较幼嫩的一些的信徒、那怎样关心呢，那第一呢就是从圣经的真理方面去建立一些灵命上比较幼嫩的一些的信徒、那除了在真理上的喂养之外呢，帮助他自己呢懂得去找东西吃哈、就是帮助他培养一个灵修的习惯，以至于呢他能够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仍然愿意去花时间去亲近神读经祷告。
那月星刚刚说帮助他去找东西吃，这个找东西吃不是肉体的这个食物哈，是灵命上面的食物，帮助他能够过一个规律的这个灵修的生活，而且鼓励他去借着祷告来亲近神，经历神的同在。是的，我们信耶稣呢，我们不单是要学习神的话语，那重要的我觉得是借着圣经的教导和我个人跟神的关系呢来稳固我的信仰。你怎么样能够让你个人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呢？就是需要花时间读经跟祷告，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今天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的话，你会花很多心思去想这个人，对不对？那同样的，我们爱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也要花一点的时间去想耶稣的心意在哪里，他到底喜欢我们做什么，我们会朝着他要我们做的方向去努力的去做。但这就是我们要过一个读经祷告的生活。特别是对一个刚刚信主的人，或者是说灵命软弱的信徒来讲的话，他是很需要这个有灵命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在旁边给他一些鼓励，或者是提供一些具体的帮助跟指导。
对，
那身为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你跟我，或者是说作为一个执事的你跟我呢，我们都要负起这一方面的责任，来帮助里面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批评啊，绝对不能批评对方，也不要去小看对方。当对方软弱的时候，我们要懂得为他祷告之外呢，要多一点的给他一些鼓励，给他一些指导。
那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真的在一个团契里面呢，一些成熟的弟兄姊妹去扶助一些比较刚刚信主的灵命比较稚嫩的一些弟兄姊妹，真的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哈。我们也鼓励呢，弟兄姊妹呢可以组成一个团契哈，就像刚才素琴姐鼓励我们的，就是这个团契里面呢可以是一块的来学习真理的团契。那么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呢也可以呢有次序的有系统的来帮助弟兄姊妹来研读圣经的各卷的书。那你也可以邀请呢传道同工牧者来跟你一块的来参与。那有的信徒呢是可以透过这些的操练呢来建立起自己的个人的灵修的习惯。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呢很容易呢被那种的惰性去本来很想立志立定一个目标去读圣经，但是呢自己呢没有人来监管没有人来鼓励的话呢，很容易呢就会躲懒了。但是呢如果在这个团契当中大家约定了一定要比如说在一年里面把圣经读完一遍， 那大家互相的鼓励、
嗯、
互相的关心呢，就有这份的动力呢，
对，
一起去完成这个目标了。
嗯，是的，如果是你觉得你独静生活你一个人坚持下去比较难的话，刚才那个建议是非常好的，两三个人大家约定我们这一个月看哪一卷书，然后呢一个礼拜聚集一起去分享一下你读经的这个心得跟亮光，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一块在主里面彼此扶持，一块成长的、
嗯、
我们看了真理的教导之外呢，另外我们再要看的是生命的关怀。生命的关怀呢我们可以分几点来看。第一呢，就是一对一的这个关怀，也就是说我对另外一个姐妹的这样的一对一的关怀。除了圣经真理的教导之外呢，这个我们所议论的肢体，就是粗信的肢体呢，灵命软弱粗信的肢体呢，是非常非常需要关怀跟照顾的、
嗯、
那最理想的情况呢，就是一对一的关怀了，而不是说两三个人一起去关怀一个人，我跟你这样的关怀的话，也可以建立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关系，两个人的这个在灵属灵方面的这一方面的关系。那两个人呢可以做什么呢？经常的一块祷告啊，一块分享。那这个关心别人呢是一件非常美丽的事情。
嗯，
特别是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他说，我来到教会呢给我一个不同的感觉，就是教会里面充满了爱、
嗯、
弟兄姐妹呢会主动的来问你，哎，你是不是第一次来的你是不是需要这个东西，需要那个东西，会很主动的去关心你。
是，
那有些人呢他可能还不是一个基督徒，当他来到教会给他一种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心门打开，就觉得、嗯、哎，这里不一样。所以这个关怀的工作呢是非常的重要。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会看到一些人的需要，或者是说出信的弟兄姐妹的这个灵命需要关顾的时候呢，你可以问他，你说你最近的灵修生活怎么样啊，或者说你的带导事项有哪一些，你最近跟家人的关系又如何呢，从他的生活里面去着手、
嗯、
去帮助他，或者是问问他这个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你对读圣经啊，或者是对于圣经的话语有哪一方面不明白等等，这样的去关心他的话，他会得到很大的安慰、嗯、以鼓励的方式来兼顾出信者的信心。那这样的关顾不但是能够塑造一个出信者的灵命的这个成长之外呢，其实呢你也是在那里祝福了一些弟兄姐妹。
嗯，就是呢在月信自己刚刚信主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在一个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加入了一个团体当中呢，通常呢我们就会安排一个我们叫做栽培员，这样的去关顾就是单对单的一对一的去关顾这个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
嗯、
我觉得这样真的能够呢很清楚这个出信者他的需要怎么样他灵命成长的这个进度怎么样，那么有一个人呢正很贴心的这样去关怀、
嗯、
我觉得真的能够帮助那个人的成长。那当然我们也很小心呢，最好呢就是同性的，比如说姊妹关顾姊妹，弟兄关顾弟兄，
对对，
比较小心。
刚才我有讲吧，我说我关心姐妹，对不对？
再一次的提醒弟兄姊妹哈。那么我们除了这个一对一的关怀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团契这样形式的一个关怀哈，一个组成一个小小的小组。那比如说呢，一个灵命比较成熟的信徒呢，他可以呢一个人去关心几个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
嗯嗯、
那么透过其中的一些的互动的关系呢，可以互相的鼓励。不过呢我们要很小心哈，当一个比较成熟的信徒去这样关顾几个信徒的时候呢，目的呢并不是要说这几个出信的人呢就非常的依赖这个灵命成熟的这个信徒了，而是大家也是互相的关顾，学习怎么样去关怀对方帮助他们学习，依靠的对象是我们的主、
嗯、
而不是某一个弟兄或者是姊妹的。
嗯，是的，我们的重点呢一定要让我们的弟兄姐妹 在任何的光景或者是任何的情况之下呢，懂得依靠神而不是依靠人。人我们可以给他帮助，但是真正的安慰和力量呢，都是从我们的神而来的。当然呢，这种关怀的方式，刚才讲的这个小组的关怀的方式呢，可能会带给那一位关顾者，就是负责的那个小组的组长一定的压力。但是呢，我们相信你的灵命成熟的时候呢，神会给你力量，让你去承担这一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里就鼓励这些成熟的弟兄姐妹，我们一方面要有一颗愿意付代价的心来承担这样的责任之外呢，另一方面呢，这些每一个组的组长之间呢，也要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支持。
那么除了一对一的关怀，还有一个团契这样方式的一些关怀之外呢，我们也可以自己有一些自发的一些的组合。那我们真的很鼓励呢，弟兄姊妹之间呢，建立一些关顾的伴侣啦，或者是祷告伴侣啊，灵修伴侣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大家呢可以互相的彼此关心灵命的近况，也可以分享生活当中的问题的。那么月信自己呢也是非常的感恩哈，在电台当中呢也有一个祷告的小组哈，跟另外两位的姊妹呢一同的祷告。我们每个星期都会聚在一块我们分享这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情有一些代祷的需要，那么我们就把这些的需要呢记在一个本子上。那么我们写下感恩的事项，也写下代祷的事项。那么我们往往呢到了下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很奇妙的工作，
对，
怎么样呢去回应我们的祷告。那特别呢是有的弟兄姊妹呢可能不是很懂得怎么样跟别人一起来祷告的，但是呢在这样的祷告伴侣啊，灵修伴侣的这样的一个两三个人组成的组合当中呢，就学会了怎么样去灵修，怎么样来代祷了。
对，那月信刚才也讲到两三个人他们有固定的时间大家彼此代祷。那在这里呢，我也想告诉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其实我们电台的每一天早上呢，我们都有祷告的时间，那这也是一个彼此关怀跟带导。特别是弟兄姐妹，我们的这个同工之间，如果是有什么需要带导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提出来一块的祷告，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一个肢体，我们在主里呢是需要彼此代求的。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那刚才呢我们就提到了我们在团契当中怎么样去彼此相顾呢，除了有真理上的教导以外呢，还有生命的关怀。那我们真的觉得呢弟兄姊妹之间很需要彼此的扶持和教导，而且呢我们更需要呢就是看到一些属灵生命的榜样哈。就像主耶稣呢，他教导门徒祷告之前呢，他自己首先已经为门徒示范了一个祷告的榜样。他常常呢花很多的时间来亲近天父哈。在很忙碌的日子当中呢，他仍然会退到旷野或者是在山上自己呢一个人来亲近神。所以呢我们非常的体会到，就是你要做一个帮助人的人呢，首先你要以身作则哈，做一个好的榜样，以至于呢不单单你口所说的能够去帮助弟兄姊妹你是你自己的生命的榜样呢，能够影响你要帮助的弟兄姊妹呢。
是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关顾别人的人呢？素琴在这里鼓励你，你在神面前自己祷告，当你经历了神的恩典的时候呢，你应该主动的去关心别人。其实呢，我们讲关心别人，你关心别人的时候，不是对方得益处， 你自己本身去在关心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你自己也会得到帮助的。盼望你能够真正做一个关顾别人的人。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在这一方面有什么困难的话，你也可以来信给我们，我们可以彼此交流。另外我们还要去想的有一群的人呢、啊、就是特别需要我们关心的人。那这一群的人呢，有些人呢是他们是很喜欢这个团契生活，但是在团契生活里面却不能够享受到这个团契生活的喜乐，而且呢他们会觉得，哎，我在当中又得不到这一方面的喜乐，我怎么办呢？那他会离开，有些离开团契的人，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关心他们？我们不要先给他们下一个决定说，哎，这些人是不属灵的，或者说他们是太爱世界的，他们是懒惰的，我们先不要去给他们下一个这样的决定，我们去想他们的问题在哪里。还记得有一位牧者，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不聚会的人呢，也是受伤的人，他们如果要在教会活跃起来的话，不光是需要我们的斥责，更需要关顾跟牧养。
那我们在这呢并不是要去鼓励哈弟兄姊妹呢不要聚会了，我们为他讲一些的好话。而是呢，我们如果在团契生活当中，我们真的要活出一个彼此相顾的这样的生活呢，对于一些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团契的一些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关顾他们了哈。刚才素琴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先不要去论断这些的弟兄姊妹，而是要了解一下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来聚会呢，不愿意跟弟兄姊妹来交往呢。那么我们有几方面的原则呢，我们可以去参考，就是知道为什么他们会离开这个团契的生活。那首先呢，很重要就是了解他们为什么不来聚会呢，这是最直接我们要做的。那其实呢我们不用在外面呢随便的去猜为什么他们停止聚会了呢，那他们本人呢就是最清楚当中的原因呢。那我们首先呢就去了解他们为什么不聚会，可能他们有一些的苦衷不方便呢来讲出来的，可能家庭里面呢有一些的事情不能够来聚会。那首先我们放下我们的论断的心，来存着一个关怀的心呢去了解他们的情况。
第二呢就是要了解自己的感受，可能你会对不来聚会的人心里面有一种不满的感受，那这个呢可能你自己也有的时候不觉察到，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呢你心底里面对那些人已经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你要先了解自己的感受，先弄清楚自己的感受之后呢，提醒自己不让这些感受呢造成一些偏见，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你能够更用心的更关注的来帮助这些离开聚会的人。
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当你去接触这些离开了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呢，你要非常尊重他们的感受哈。那因为呢，当一个弟兄姊妹呢，他选择离开这个教会啊，离开这个团契生活呢，他们应该已经经过很详细的考虑，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很多时候呢可能是有其他的信徒得罪了他们，伤害了他们，
对，
以至于他们不愿意呢再接触一些的肢体呢，那你要向他们表达你是很尊重他们的感受的。那当你这样的表达真的很坦诚的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呢，他们会感到自己并不是被拒绝了被放逐了的一个弟兄姊妹，而是被关怀被接纳。那当然呢，如果真的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有的信徒真的得罪了伤害了这些弟兄姊妹呢，那么这些的肢体就需要真的要很诚恳的来道歉，
对对，
去重新的去建立一个关系，这样呢被伤害的人呢才愿意重新的融入到群体当中的。
另外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要积极的去帮助就是没办法 抽时间来聚会的信徒，我们不是在那里批评，也不是在那里指责，而是我们要想尽办法来帮助这些没有办法来聚会的弟兄姐妹。举个例子来讲吧，在农村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农忙季节的时候哈，我们信徒的真的是他们很难抽空去聚会的。那在这样的光景之下，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这个传道人也好，或者是我们灵命成熟的弟兄姐妹也好，我们应该去想一想怎么样来配合这些弟兄姐妹的这个现实的状况，来临时做一个安排，让弟兄姐妹呢不单是不影响农忙的工作之外呢，还能够抽时间来聚会，一块儿来敬拜神呢，这是我们要有的一个想法。
那么讲到这里呢，那苏琴姐跟月熙呢也要很清楚的跟弟兄姊妹呢说明一点哈，我们刚才提到过呢很多，我们怎么样去关心一些离开了教会的弟兄姊妹哈，当然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原因，那我们并不是说呢我们就很纵容哈这些弟兄姊妹呢停止聚会了，那除了有一些迫不得已的原因之外呢，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否定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真的可能他放弃了这个信仰了，或者呢他真的不愿意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姊妹来相处。那但是呢我们作为教会里面的肢体呢，我们应该呢好好的去了解他们的情况，有时候呢真的需要帮助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去关怀他们，去帮助他们。但是有时候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真的因为犯罪的原因而离开了这个群体，那我们也要尽了一个肢体的一个责任呢，可能真的我们用圣经的话语去提醒他们，甚至是责备他们，那么我们就是这样的去发挥一个团体生活当中的弟兄姊妹的责任的。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对一些你周围可能你周围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停止聚会了，那你对这些停止聚会的弟兄姐妹又有什么看法呢？你是存着一个责备他们的心呢，还是愿意了解他们的处境，借助他们的处境而帮助他们呢？那这一刻呢主要呢在这里就是提醒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去思想这个问题，借助这一刻的学习来帮助我们去找回这些离开群体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再次的回到神面前。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帮助的意思呢，不是说让你纵容他，而是我们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要借助一些提醒跟责备来帮助这些弟兄姐妹，那让他能够再次的回转。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在这样做一些关顾的工作的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挽回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像耶稣基督他的爱一样，我们永远要敞开我们的门，要打开我们的门，让他们永远能够有机会再次的回到神的家里面。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25节就提醒我们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这是圣经的教导，
对，
也是神的心意。盼望呢这一节的经文总要肢体彼此相顾，再一次成为我们的提醒包括了我们在团契生活当中的弟兄姊妹，包括了一些因为某一些原因离开了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本着爱心，本着智慧去关心他们去帮助他们求主帮助我们呢有一个敏感的心，懂得去留意肢体的需要在哪里，而且呢以主的爱在真理里面彼此的相顾。那么在这呢也再一次的鼓励弟兄姊妹呢来信跟我们联系分享你的心得，或者呢是表达你的一些的疑问我们都很乐意的跟你来交流，跟你来分享，因为我们都是在团契生活当中的肢体
对。
另外呢如果你还没有向我们索取这个团契生活的讲义的话呢，赶快来信向我们索取了。
那李月欣和周素琴呢真的是有一颗心愿意为弟兄姐妹你的需要祷告的。如果你有代祷事项，或特别是在教会的团契生活这一方面有什么困难的话，你也可以来信告诉我们，我们愿意为你祷告。好，今天这30分钟的团契生活呢我们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的收听，也求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感恩弟兄们。